潘金满朝潘金莹点了点头，潘金莹立刻从自己的手袋里摸出一个注射器，朝德武的手腕轻轻一扎。
大约需要20分钟，你就可以恢复得很像正常人了。记住，只是很像正常人，并不是恢复如常。完全让你恢复如常，需要等我们交易全部进行完之后，希望你能理解。
潘金满边说边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现在马上8点，给你2个小时办完这件事儿。也就是说，10点之前你应该将文件扫描复制完毕。这个时间段因为他们都还没有休息，你们机关办公大楼还有加班的人员，人们的警惕性并不高。警卫战士对你出现在办公楼也不会惊奇，你可以从容地动手。万一到时间还没有拿到呢？没有万一，你必须在这个时间内扫描完文件。你还有足够的聪明来办这件事儿的啊！这是你扫描文件的工具。
潘金满边说边把一个小巧的手机放到了德武的手上。
你只需将手机的这个部位对准文件，每一页按一次按钮就行。你用这个手机可以同时和我通电话，任何人都监听不到我们的通话内容。
好吧。德武将那个手机装进衣袋，急切地向外走了。
先别着急，
潘金满扯住了他，我还有话要跟你说。第一，不要关掉手机，它是我们联络通道，如果你关掉手机，我就是你单方面撕毁了我们的协议，我会立刻下达处置繁疑和空行的信号。第二，这个手机可以拨打其他电话，包括警察的电话，但我会听到你全部的谈话内容。一旦你拨通任何别的电话或告知别人你的处境，我会立刻下达处置繁疑和空行的信号。第三，不要企图再和我玩花招了，你现在只是暂时恢复了行走能力，你没有和人打斗的力量。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2个小时10分钟后你会丧失说话的能力，2个小时20分钟后你会重新丧失行走的能力，2个小时30分钟后你的呼吸会衰竭，心脏会逐渐地停止跳动。
德武不由得又脸带怒气，我已经答应你了，你还要置我于死地？
怎么会置你于死地呢？
我这是一种预防措施，警营陪你下楼，开车把你送去办公大院门口，然后在门口的车里等你，你10点之前出来，他会马上再给你注射一次解药，那时你就没有生命危险了，会完全复原的。
你想得很仔细啊。没办法，我们这是做特殊事情，手段也必须特殊。
作战室里有先进的屏蔽装置，那里既接不到也发不出任何无线电信号，一旦我进了作战室，这个手机即失去了作用，我们的联系会中断，这点你要明白。
这我估计到了，不过你一出作战室，我们的联系就又恢复了。
我现在可以走了。
潘金满没说话，只是扯过那只装钱的提箱，这笔酬金让锦印帮你替走。德武只看了一眼那钱箱，就扭开了脸。潘金满这时下了命令，锦印，你们走吧。
好的。
潘金莹笑笑，一手提起了那个装钱的提箱，一手伸过来挽起德武的手臂，轻昵地叫道，
哥哥，咱们走吧。
德武迈步时才知道，两条腿还是那样的沉。电梯直下到了地下停车场，孔德武和潘金莹刚出电梯，一辆黑色的挂有998部队牌照的帕萨特轿车就停在了他们的面前。潘金莹麻利地打开了后车门，挽着孔德武上了车。他们还没有坐稳，车就急速地向出口开去。那司机显然对这一带的道路是很熟悉的，很快就左拐右绕地将车径直开到了德武家的楼下。潘金莹这时附了他的耳朵说，
我们现在去你的家，把该给你的钱放到你的家里，同时你也好拿上进办公楼的证件。
德武心头又是一震，这伙人想的可真是周密。他没再说话，下了车后就进楼上了电梯，潘金莹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到了自己的家里，德武在客厅里愣愣站了一霎，才想起去拿证件。他觉出自己的身上的力气有所增加，但腿还是沉得厉害。潘金莹看着墙上挂着孔家三口的合影说着，
嫂夫人长得可真是漂亮，孔醒也已经是个美人了，在学校不定有多少男生追呢。
孔德武没有再理他，他现在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感到恶心。重新下楼坐上车，司机把车径直开到了998核武部队的办公大院的门口。车停下时，那司机才回头说了一句，
孔局长，祝你顺利，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了。
德武这才看清开车的原来是张北。
狗东西，
德武一边在心里骂着，一边应了一声，
好吧，他们四个人我竟一个也没有识破，真是蠢到家了。
德武再次感受到悔恨带给他心区的一股疼痛，他随即下车向办公大院的大门走去。尽管是晚上，尽管德武穿着便装，尽管他已办了退休手续，可他经过大门和楼门两道岗哨时，并没有遇到排查。站岗的卫兵都像过去一样向他微笑敬礼，大家都认识他，都知道他是经常加班的作战局长。他顺利地走进了楼下大厅，把自己的身份卡在电梯前的识别屏前一贴，电梯门才得以打开。没有身份卡是不能进入电梯的，在你进入电梯的同时，你的影像已经传入了大楼监控室了。监控室里的计算机会很快地根据已存的影像资料与你的影像加以对照，识别你是不是一个外人。外人即使跟着楼里的熟人进了电梯，监控室也会立刻发出警报的。他向电梯顶看了一眼，心里道，但愿你们能看出我去干什么。今晚的作战局没人加班，除了作战值班室灯亮着以外，所有的办公室的灯都黑着。德武机械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着，这条路过去走了无数次，可没有一次像今晚这样，感觉像在向刑场走一样，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一边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一边在心里骂着自己，孔德武，你这是在背叛你服务了30多年的军队，在背叛你的国家呀。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就让我的妻子和女儿死去吗？让他们抛尸异国他乡吗？人的生命
是不是最宝贵的？是不是要以人为本呢？如果别人处在我的境地，会不会和我一样呢？
快到了吧。潘金满给他的那个手机里，这时突然传出了声音。
德武闻声一惊，怎么没有铃声就有了声音呢？
急忙掏出手机看了看，然后才应道：快了。说完他又紧张地朝走廊两头扫了两眼，觉着心跳明显地加快了。
潘金满的声音倒异常平静：
我静候你的佳音。德武走到办公室门口，先把钥匙插了进去，再把手朝指纹识别器上一贴，门咔的一声自动打开了。他觉出两条腿有些哆嗦，几乎是一步一挪地走到了办公室的桌前，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也许是过于紧张，也许是潘金满注进他体内的药物在发挥着作用，也许是刚才那些动作耗走了他太多的力气。反正他就是觉得累，他大口地喘息着。他的办公室的另外一扇门通着作战室，他莫望着那扇门，在心里问着自己：我要真的进去吗？走进去很容易，他口袋里就装着密码门卡，打开保险柜也很容易，打开保险柜的密码一直记在他的心里。可真的走进去吗？真的为潘金满打开保险柜吗？手机里又传出了潘金满的声音：
开始了吗？
马上就开始了，但我要先和我的女儿通电话。
行，他们正在向机场赶，我建议你先做事情，这样可以不耽误时间，我们的时间也很紧。你可以看看我给你的手机，屏幕的左上侧那串闪烁的数字是倒计时数字，我在原来说定的时间基础上又给你增加了一点，一旦那个数字变成零，你就会发不出声音，左胸口的心区也开始难受。所以为了不出意外，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你应该尽可能提前办事，尽量节省时间。
德武看了看手机屏幕左上侧的那行不断变小的数字，还有57分钟20秒。
足够了，我必须在和我女儿通完电话之后再办事。
他对着手机说。也许是潘金满不在身边的缘故，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又有些强硬起来。
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
潘金满并没有对他的强硬表示不快。
他们很快就可以到达机场，电话接通后我会告诉你，你可以先稍事休息。你估计你一旦开始，大约多长时间内可以办完事情？
15到20分钟。
好，那我们为你设定的时间很充裕。好了，你期盼的电话来了，孔醒已经到了机场，你现在按下你的手机井号键就可以通电话了。
德武一听这话，急忙按下了井字键，对着手机喊：
孔醒，是你吗？
孔醒带着哭音说：爸爸。
你是和妈妈在一起吗？你们现在在悉尼机场吗？
是的，我看见了悉尼机场的标牌，可我们离进港还有几百米。
电话一下子断了，德武又喊了几声，但毫无回音。潘金满的声音这时又响了起来：
孔大哥，孔醒他们正在向进港口走，
你开始行动吧。
德武的心开始抽疼，但他不得不站起身子说：好吧。随后他开始向那扇通往作战室的门走，他掏出密码门卡在门锁上一刷，门立刻出现了可以打开的绿色光点。就在他要推门时，潘金满的那些话又一下子在他耳边响起：我们要制造恐怖事件，为了我们遭遇的不公报仇。德武的手又慢慢地缩了回来，这真是些疯子，他们不仅仅要情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无数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如果我把那份绝密文件扫描复制给了潘金满，我不就成了这些疯子的帮凶吗？也不就成了恐怖分子吗？当然，他们拿到密件并不等于能成功，可这毕竟是帮着他们朝他们的目标迈进了一步。万一呢？万一他们的阴谋成功了呢？他们不是已把你给制服了？你要充分顾及到他们的能量。这种万一真的出现了，那将是怎样的可怕情景？你要参与这骇人听闻的谋杀吗？你愿意看到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死亡吗？为了不让自家三口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就让那么多的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吗？用那样多的生命换取自家三口人的性命，这是不是太自私、太残忍了呢？翻译，孔醒，我该怎么做呀？救我们全家的代价竟如此可怕，你们想到了吗？让那样多的人去死，而为我们活下来，我们能活好吗？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照他们的要求做，要么……德武在心里对女儿说：星儿，爸爸想做一种选择，那就是我们不活了，和潘金满拼了，从而让很多人的生命不再受到威胁。你们说行吗？行还是不行？行，我相信你们会这样说的。真行吗？那我就要干了，干了。这时手机里又传出了潘金满的催促：你怎么样？你总共还有21分钟。正在开门，他对着手机说吧，猛地拉开了那扇门。德武一脚踏进了作战室，他知道一进作战室，任何无线通信装置，包括潘金满给他的手机，都将失去作用。这里有很强大的屏蔽设备。德武进了熟悉的作战室，并没有去看放在桌角的那个巨大的特种保险柜，而是径直走到了作战专用的红色电话机前，拿起话筒，迅速拨通了程万生专用保密手机。